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语节目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2年2月9号，公元2005年3月19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红话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于2006年初在印度南部传授使用金刚灌顶。中共展开三江源环保建设，导致牟曲藏人沦为圣坛难民。人权组织谴责中国把政治犯作为人质。美国国务卿访问北京时有望提及西藏问题。流亡藏人长途徒步活动受到各界的极大关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将于2006年年初在印度南部传授使用金刚灌顶。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赖的报道。
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附近的诺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的祈愿和筹备下，原本计划在达仁萨拉组织使用金刚灌顶大法会，但是由于地方面积和各方面的条件不具备，主办单位受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提议，最后决定在印度南部佛陀出售十轮金刚灌顶的具有佛教历史意义之地举办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有关部门透露，主办单位将于近期向外公开日期。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开展三江源环保建设，导致牟曲藏人沦为圣坛难民。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中国政府目前在位于西藏高原地区素有亚洲水塔之称的三江源区域加大开展环保项目，导致当地牧区世世代代生存的藏人被迫搬迁，成为规模庞大的生态难民。根据设立在美国的西藏正义中心报道，中国政府在西藏三江源展开的环保建设项目中，首先将152,3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环保区，并制定该区域在5年内成为无人区。总计1738名当地牧民已遭强制搬迁，同2004年9月遭搬迁的牧民一样，近期这批牧民对新的环境表示根本不适应。在三江源环保建设计划项目中，已决定将西藏安都国洛地区的43,600人搬迁到环保范围以外的地区。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环保政策，导致世世代代生存在三江源地带的大量牧区藏人成为生态难民。但是在这个所谓的环保区域上，中国当局却计划在实现无人区之后，建立一座世界上最高的水坝。迹象显示，中国政府在河流密布、湖泊众多、雪山冰川广布、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湿地类型最丰富的地区素有亚洲水塔之称的西藏三江源区域，以开展环保建设为名，强迫当地全部牧民搬迁，却计划在当地建立大型水坝以及开采矿产资源等。据报道，位于西藏玉树、果洛、海南、黄南等区域的长江、黄河、澜沧江被称之为三江源，是西藏生态和生命的净土。但是在近几十年来，由于许多自然和人为的因素，整个西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已在明显恶化，形势日益严峻。目前位于高原腹地的三江源，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冰川雪山逐年萎缩，众多江河、湖泊和湿地缩小、干枯沙化，水土流失的面积仍在不断扩大，荒漠化和草地退化问题日益突出。近几十年来，由于来自中国各省市地区的汉人移民数量不断增加，导致西藏三江源区域长期的滥垦滥伐，使大面积的草地和近一半的森林遭到严重破坏，珍稀野生动物盗猎严重，从不间断的黄金开采以及冬虫夏草的采挖现象也经常发生。受威胁的生物物种占种类的20%以上，远高于世界10%至15%的平均水平。针对上述严重的情况，中国政府为了不引起全球的关注，近年来在西藏加大展开环保工作，以开展三江源环保建设项目为名，计划在当地大规模开发水电和矿产资源。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国际个人权团体对美国政府决定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年会上不提出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议案表示遗憾和失望，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而中国政府对美国的这一决定表示欢迎，认为这将有利于中美之间的人权对话。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负责人马里巴特马尔基表示，美国决定不在61届日内瓦人权大会上提出批评中国人权记录的议案，跟美国国务卿赖斯访问中国有直接的关系，并且对美国的这一无知的决定表示失望。总部设立在伦敦的人权组织达什国际也对美国的行为表示遗憾，认为这跟中国提前释放政治犯热比亚有密切的关系。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决定不再谋求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而是选用其他方式降低了人权委员会的价值，并批评联合国人权组织没有发挥它本来应该发挥的作用。总部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负责人鲁思清指出，中国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就释放几个异议人士作为跟西方国家交换的条件，这根本不代表人权改善，只能说明中国把这些人作为人质是很可悲的事。对于美国改变中国人权问题上的态度，人权观察亚洲部主任亚当斯表示，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在改善所做的公开解释是荒谬可笑的，因为美国官员多年来对他们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在恶化。他还说，美国为了同中国增进经贸关系却愿意出卖人权，这是很可悲的行为。另外，设立在美国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执行主席刘青也表示，美国政府官员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曾一再表达，他们跟中国的关系中人权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主要问题，因此在这样一种局面中，他们从国家利益和保护自己的需求来说常常会做出一些选择和牺牲，人权往往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会被牺牲，这是非常遗憾的。刘青还强调，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持续恶化，包括司法不公正、镇压异议人士、控制网络信息和言论自由等。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国务卿访问北京时有望提及西藏问题，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PGI 消息，正在亚洲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赖斯将于明天抵达中国进行访问，这也是他此次亚洲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外电报道说，赖斯将在北京就西藏、台湾和人权问题以及朝鲜核项目等问题进行商谈。消息显示，本月20号抵达北京的赖斯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其他高层官员，并且就中国人大日前所通过的反分裂法进行交谈。中国外交部部长李兆新表示，赖斯来访时双方就共同所关注的区域和国际问题进行讨论。另外，中央社报道说，美国国务卿赖斯19号在东京上智大学发表外交政策演说，呼吁中国接受民主。他表示，中国必须更加的开放，才能从快速成长的经济中充分的受益。他也希望中国负起和其日益增长能力相称的国际责任。赖斯在演说中也呼吁北韩立即重回六边谈判，解决眼前的核子危机。他说，北韩的盟邦中国有责任设法重启谈判。赖斯在东京发表演说也表示，美国支持中国，也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欢迎一个信息十足、和平繁荣的中国的崛起，但是他指出，经济和政治开放不可能长期分离。如果中国希望接受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并从中获得利益，那么它最终就必须拥抱某种形式的真正开放而具有代表性的政府。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妇女会的组织下，从本月12号开始在印度全国展开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目前已进入第八天。从印度德莱东到首都新德里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昨天抵达穆扎法尔纳嘎地区。西藏妇女会德吉林地方分会会长扎西卓玛向本台表示，他们在穆扎法尔纳嘎地区中同当地伊斯兰教负责人和喜马拉雅保护组织成员以及地方有关人士共同举行了公众集会。在集会上，这些人士高喊，西藏有问题也是印度的问题， 西藏人民有困难，印度民众必定会支持等口号，共同参与了和平徒步游行，以示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这一活动还受到了当地民众和各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游行队伍将于本月21号抵达梅若池地区，并计划在当地举行记者会。另外，从印度喜马西尔邦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到锡克邦首府坚定港展开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今天早上9点抵达乌纳地区，受到了当地民众和20多家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西藏妇女会秘书长巴桑卓玛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徒步游行活动抵达乌纳地区时，收到了乌纳印度妇女会会长和当地最大的社会福利组织负责人以及当地各学校有关人士的热心接待。乌纳社会福利组织负责人甘沃尔哈日辛华表示，自古以来西藏和印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西藏人民有困难的时候，印度政府和民众一定会帮助解决西藏问题，同时支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央指导。为了尽快解决西藏问题，承诺将会继续支持和关注流亡藏人所展开的各种活动。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红发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的吉米多播送的达赖喇嘛悲悯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
在真言城中，甚至连嗔恨也可用来修道，这是指施行的时候，不是指发心的时候。所发之心是纯粹的悲心，以悲心为动机，修行者在实际行悲时，利用嗔恨或者愤怒达到某种特殊的目的。此一方便法是基于我们发怒时能产生强大的心力，要想成就威猛行，精力至关重要。因此由于如是用欲于道，乃有愤怒本尊。许多温和与愤怒本尊都是手持骷髅等等，例如上乐金刚手持圣血骷髅，骷髅象征极乐，血液象征正自性空之心。骷髅之所以与极乐有关，乃因基本要素融合之乐，即性欲之乐，其根基据说是在头部。维吉尼亚大学的一位医学教授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说追根究底，精子生于头部，因此圣血骷髅象征空与极乐。他所做的解释是，骷髅象征无常，尸体象征无我，就出世间神而言，五具干骷髅象征五书圣智和五祖如来。要想了解愤怒本尊，这种说明是必要的。在赞欢愤怒本尊时常说，他们不离法身或者爱心，尚未具有发大悲心这个必要条件的密教行者，苦修愤怒的本尊法有害无益。诚如浩卓克地方的西藏大师南卡吉赞所说，你若无大慈悲，不解空意而修密法，则诵威猛真言会令你转身为害人的魔鬼。修密必先具备所需的一切条件和资格，这一点极端重要。同样的，修内气愈佳，很难修得恰当，而且可能有危险。所以说修密法必须要秘密的进行，在博物馆看书看相很容易，真正去修就很难了。下面我继续介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讲于新泽西州华盛顿市美国喇嘛寺的修心八记。我很高兴能拜访美国最古老的西藏佛教中心之一，我要亲切问候所有来自此地的人士，特别是美籍卡马克人，他们在我们西藏人之前来美避难。多少世纪以来，蒙古人与西藏人关系密切，因而西藏佛教成为蒙古佛教。
以上听到的是达赖喇嘛悲悯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